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听金银岛的故事。上一集我们听到叛徒希尔佛竟然先举了休战旗，并且亲自来到木屋里要和船长司马雷托谈判。而今天我们会听到希尔佛主动要求谈判，但其实根本是在恐吓船长。这场谈判是否会破局呢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金银岛二十集，谈判破裂。船长坐在门槛上，用手肘支撑在膝盖上，两只手托住下巴，专注地斜眼看着对方的一举一动。等到希尔佛走到他面前，船长才冷冷地说，
好了，既然来了，有话就直说吧。
希尔佛说，
怎么，你不让我进屋里避避寒吗？让客人站在沙地上吹冷风，这不是应有的待客之道吧？
希尔佛，你听着，我请你在船上是当厨师，而不是领着一伙海盗叛变。现在你有什么资格来跟我要求待客之道啊？
好好好，我们先不争论这些。
希尔佛探头探脑地四处打量。
你们在这里看起来还真像一个快乐的大家庭嘞。
希尔佛，不要东拉西扯的，有什么话快说吧。
当然啦，这正是我来这的目的。不过我得先提醒你，昨天要不是我喝了一点酒睡过头，我的手下是不会失手的，这种机会不可能再有第二次，以后你们可要自求多福。
那又怎么样，谁输谁赢现在还很难下定论呢。
船长不甘示弱地这么回答。希尔佛接着说，
好好好，我不妨把双方目前的立场说一下。在我们这边呢，当然是非得到岛上的宝藏不可，至于你们呢，应该是保住性命要紧，所以啊，只要你们乖乖交出藏宝图，我保证绝不伤害各位一根汗毛。
船长漫不经心地回答。
哦，就这样吗？要取我们的性命，只怕你们还没有这种能耐。
哼，要不是葛雷通风报信。
不要乱扣帽子啊，葛雷什么也没说，我们也不曾盘问他。反正啊，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一笔账算清楚。
司马雷托船长，何必呢？交出藏宝图，你们就能安然留在岛上。而且我保证在回航途中，只要遇上其他的船只，一定请他们过来搭救各位。你想想，世界上还有比我更仁厚的人吗？
废话说完了没有啊？
我的话到此为止。如果你们拒绝我提出的条件，那么大家只好兵戎相见啦。
船长站起身来说道，
我发誓一定要把你们带回英国接受法律的制裁。现在你滚吧。
好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。
希尔佛气急败坏地掉头就走。 临走前还从嘴里蹦出了一连串的狠话。
哼，不出一小时，这木屋就会被炸得像蜂窝一样，到时我要你们哭笑不得，跪地求饶。
一路上，希尔佛的拐杖陷进沙里好几次，使他摔了几跤。拿修正旗的水手不得不跑上前来帮他跨越栅栏。不久，两人的身影就消失在树丛中了。目送希尔佛离去后，船长转身走进屋里，发现除了葛雷之外，全部的人都挤在门口看热闹。船长怒声的斥责：
你们通通给我回到岗位上。哦，船主、医生，你们都当过军人，怎么不服从命令呢？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难道你们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吗？
被船长训斥了一顿之后，医生和吉姆赶快回到枪孔旁边守候，其余的人则忙着装填子弹。船长来回巡视了一遍，说：
我刚刚把希尔佛羞辱一顿，就是故意要激怒他，不出一小时，他一定会领着那帮叛徒攻过来。我们虽然人数少，但是占地利之便，只要沉着应战，一定可以击退他们的。
在希尔佛那帮人来到之前，船长吩咐大家多捡些木柴，堆在木屋四个角落，在柴堆上各插了四把手枪，另外屋子中央也放了几把短刀。船长说：
气温慢慢回升了，亨特，把炉火熄灭，免得烟雾影响视线了。现在我重新分配防备位置啊，医生守前门，记住小心掩护，千万不要被敌人看见了。葛雷守东侧，琼西守西侧。船主，你是神枪手，和亨特一起守住有五个枪孔的北侧。吉姆，你和我负责装填弹药。现在大家得要打起精神来啊。
然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树林里却是寂静无声，不但防守的人沉不住气，连船长自己也不断地在房子里走来走去。忽然树林中传来一阵笛声，船长连忙停下脚步说：
注意，敌人就要来了，我们一个也不要放过啊。
屋子里的人个个提高警觉，仔细聆听四周的动静，随时准备应战。琼斯突然对着树林开枪，木寨四周立即传出连串的枪声。等到烟雾散尽，四周又恢复先前的死寂。这场谈判呢，其实也不算意外哦，还是破裂了。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来听非常精彩的金银岛的故事咯。而明天是我们的绘本时间，我们将会继续来听霸凌系列的这个主题的绘本哦。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校园霸凌的问题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